我们说这叫境外反华势力，他确实造了孽了。咱们第一种叙事方式，一说到为什么老祖宗好东西再留不下，洋人抢走了，这帮坏蛋十恶不赦天杀的，这是一种叙事。可是我告诉大家，第一，这些东西真的都是洋人抢走的吗？他确实抢走了大量的东西，但是也有大量的东西呢是我们的老百姓，包括太监宫女从宫里偷出来拿出来卖的，还有我们民间的商人弄到手之后卖给外国人的。你咱就说圆明园吧，英法联军烧圆明园，圆明园破败到那程度，当然是英法联军始作俑者，他是烧杀掳掠，烧的过程当中还有中国人给带道呢。他烧杀掳掠完了，周围的人过去，中国人呢抢木头啊，抢剩下的金银珠宝啊，那可以说就偷偷摸摸的干了多少年才把圆明园整成这样。他不完全都是外国人干的，为啥呢？你别忘了圆明园是谁的产业。当年圆明园呢是康熙赐给雍正的园子，说白了是人家爱新觉罗家的，你就是英法联军就不烧不抢的，他跟老百姓屁关系都没有，那也是大清皇家的。为什么英法联军要烧圆明园？你怎么没烧故宫呢？他认为故宫是皇上办公的地方，代表大清政府，圆明园是你私家园林，你把我们的使者都给弄死了，弄成这样，我报复你，我得报复你私家，我不能报复公家，是你爱新觉罗，你咸丰皇帝你干的，我得报复你一下。他是这种逻辑。所以就说洋人弄走了我们太多东西，一部分是确实是豪夺抢去的，还有一部分啥呀？人家也是花钱买的，那买这东西确实有强买强卖，但可不是普遍的吧，那得有相当部分是你愿意卖的，你想挣钱，有相当多的是从你中国买去，那是中国穷啊，再加上有些人利欲熏心，还有一点说好东西我得留在中国，你看现在这种叙事非常多，可当时这话就是个漂亮的话，我吃都吃不下去，活都活不下去呢，我有这东西我不赶紧变成粮食馒头，所以你没办法，这就是真实人性，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所以我说第一点呢，它有很多东西呢并不是都是人家抢去的，还有咱自己卖出去的，既然买卖你就得承认这契约吧，这是一个。第二一点我说的也特别重要，你看那个狼再厉害它不能把所有兔子都吃光，老虎再厉害它不能把所有的牛羊都咬死，这对吧？境外反华势力再厉害，你想一想，所谓的境外反华势力恐怕没有一个外国国家能把中国全境占领吧，有没有？没有吧。那么他烧杀掳掠他也只能抢走一部分吧。你说我们好东西老总的好都让洋人抢走了，这明显不合事实吧，他只能是抢走一部分。那你剩下那些呢，你也遭到大量的损毁，这都能赖洋人吗？所以你推的境外反华势力赖洋人这事不恰当。你别说中国了，你欧洲你看那个西班牙呀，什么荷兰的意大利，他也经常被他身边的强国英国法国德国打败，也抢东西。拿破仑当年就征战欧洲的时候，那不走到哪儿抢到哪儿吗？你更别说希特勒，希特勒本身懂艺术的，画画出身，希特勒在战争过程当中就抢了人家大量东西。可是你现在你回头再去欧洲，你看看那些国家博物馆，那个珍品是不计其数的。我这去过好多地方，你像意大利啊，像荷兰，我就看他那些博物馆，包括西班牙，好东西多了是了。拿破仑抢过，希特勒抢过，也没见人家天天喊我们好东西都被老祖留的东西都被洋人抢走了，也没有。那为什么到我们这一说这事儿，都是1840年以来中国进入百年屈辱时期，洋鬼子用船舰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国防，然后烧杀掳掠把我们好东西都抢走了，为什么你就有这种叙事呢？所以我说境外反华势力，我所说的这个洋人他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但绝不是全部责任，甚至不是大半责任。那好，第二种解释方式，我们说历史遗留问题是什么呢？大伙儿所有人都知道汪大病，汪大病对文物是多大损害，这一点真是不可估量啊！我就告诉大家，文革对中国文物的损害远大于战争年代那些外国入侵者。为啥？外国入侵者呢，他从来没有把中国文物当作入侵的主要目的，他们有的是希望跟你通商，有的就要占你领土，他们重点掠夺的可能是战略物资。你比方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他重点掠夺中国的战争物资，他以战养战， 所以咱们有个演员叫赵立新嘛，演得很不错的。他发微博说为什么日本人占北平占北京那么长时间，故宫的文物除了几十座大铜缸他拿去之后又来造军火，说剩下故宫文物他没抢。当然这之前呢咱们南迁的时候把大量文物挪走了，但故宫毕竟剩下很多，但基本没受损害。而且为什么这个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事儿，可这个说完了被民族主义者攻击，这个赵立新什么又瑞典国籍不爱国了，还把赵立新给封杀了，你这哪儿都有冤死鬼这是。所以就这个事儿是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侵略者把掠夺你的文物当做最重要的事儿，他有比这个更重要的，这是一方面。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是，文化大革命为了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一个高峰，要打倒大洋谷奉自修，就直接把刀啊指向了这些文物。而且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些革命小将遍布中国各地，地形也熟，人脉也熟，想获一点东西是轻而易举的。你看在这儿那墙上标语都是庙标语，叫什么佛经尽放狗屁，那庙里头把庙砸了拆了，然后把和尚弄出一通打，各地文物呢我就不说，你自己在网上随便找资料，这咱们互联网都公开的不避讳的，你看看文革时候毁了多少东西，甚至把那些古人的尸体从坟地里拽出来，不说掘墓边石把坟给掘了，那大量的文物都不是事儿啊。咱们上期节目讲了为啥康生江青这些文革能够从这个很多地方得到大量文物，那抄家干啥呢，你看着他拿来是一部分，那损毁的更多呀。我到这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看，专门有一个厅庞大的吓人，就是存山西佛像的。我看了我就感慨，我说为啥你在整个山西你都找不着能有这么个厅存佛像，都没有这么多珍贵的资料，为啥文革时候破除迷信啊，反对大洋谷奉自修早给砸烂了，就是这要是留在国内完了，还幸亏运到国外才得到保存的。我在加拿大也看到那个明末的大将祖大寿的坟，整个坟都挪过去了。我说祖大寿魂下有知，不知道自己死后还能移民，他那坟如果不移去，你想王大明说肯定给刨开，那都不用问的。就这一点大家想的是没错，文革说是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叫十年浩劫，这浩劫就包括对文物的这种损坏，因为当时对文物损坏是代表着意识形态正确，所以从来没有任何一次侵略战争会把损毁文物当作重中之重。但是文化大革命，你就冲这四个字你就知道，五个字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文物在期间受到了巨大的强害。所以我说第二种叙事说历史遗留问题，这个确实存在，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文物流失当中的一个重要层面。但是呢这个事儿我们看想想，你能想出很多道理来。就这个江南春这个画卷呢是庞家给捐赠的，老庞家捐赠给南京博物院是137幅画，那么他捐赠出去了归到这个博物院了，很多人都说最起码呀文革的时候不被损毁了。我告诉你还真是，他家还私留了自己一部分，但你说私留这都有点糟蹋人家，咱们当时是连蒙带吓唬呀，那郑振铎文物局局长派好几拨人呢给庞家做工作，意思现在都啥时候了，你们看这个人家工人捐赠农民捐赠，就没力气人都上去他们挥一锄头给国家十周年庆典捐赠，你们家挺有钱还爱国捐点吧，说白了不捐都不行啊，硬往出捐。他没捐留下那些呢更惨，大革命的时候全家抄家抄走三卡车，你问还回来多少，而且这些三卡车他要真好好保管也行，有好多过程当中就不拿当回事，连丝带什么的那不定都损失多少。所有人从这两年说你看那多亏当初捐了吧，不捐大革命完了吧，当然大革命是谁干的不也是咱自己干的吗，对不对，这事儿你没法推卸责任吗。所以我说这个第二种叙事有道理，但是这个有道理它不能涵盖全部。你想一下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您各位想过没有，就是这些文物你看着文化大革命是巨大摧残，那么刚才我说那个东西就是你中国历史上你说你搁到地面上那些盆盆罐罐啊被损毁了，有的搁到墓里存着，上古的一些青铜器陶瓷留下来了，那是搁到地面上这个字画，很多人都拿当事都朝不同的朝代都认真的保管，我们叫传承有序。那可为什么那些字画有的没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发现明清的字画都是珍贵的，唐宋元咱留的那么少，这些东西可不都是文化大革命损毁的， 那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告诉大家，文化大革命我认为不过就是历史轮回过程当中的对财富的又一次大洗劫，又一次大毁坏。它并没有逃出中国历史上乱后再治，治后再乱这个治乱循环的根结。我说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中国历史上啊，皇权时代是集权的，那么这波皇权打败了上一波皇权，他开始一统天下的时候，其实对上一代的财富它是会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因为直接推翻那个皇权的时候，很多人不能保证自己就占据这个天下，那咋办呢？你的东西我先毁了再说。所以你看陈胜吴广起义，杀进阿房宫，历史怎么记载？叫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惧，可怜焦土。楚地的人过来之后，看着这秦地这些来气，我把你阿房宫都烧了。那他不知道这东西是好的吗？他知道啊，可是他发现他自己没有把握全部占有，说我先给你毁了。中国历史上对财富的观念就这样，可能一二百年就这么一次循环，就给你抢不没我就都给你烧没，抢不走我都烧了，都毁掉。所以他是一次财富的大洗牌，就从来就没有真正尊重这个财富的时候，因为他感觉财富的主人不是他，那我就可以随便毁坏。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循环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人拿私人拥有的财富当回事儿。中国有那么句话叫富不过三代。你想想文物是啥呀？字画啥也是财富吗？你真正的财富钱你都留不过三代呢，你一幅画还想留过三代？很难的。啥叫富过三代？除了你个人败坏以外，整个这个国家大势发生转化时候，改朝换代的时候，你可能就被底层的人直接给毁掉了，你财富留不住的。要么是上层把财富拿走，要么是底层人出于嫉妒和各种仇恨把你财富毁掉。所以你看，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当时说大英博物馆，说大英博物馆那个当年是怎么的？18世纪的时候，有个叫汉斯爵士的，他也是接着牛顿当了英国科学院院长的人，他给这个大英博物馆捐了80000件藏品，这也是现在大英博物馆起家的根底。那么你想，人家那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爵士他说叫爵士，那跟皇权不能比，跟贵族也不能比，那他为什么有80000多件藏品？他都到岁数大，都快一辈子都要死了，没有比他更大的有权势的人或公权力琢磨他的藏品呢？而他能完整的捐出去呢？这就说明什么？自从13世纪英国大宪章颁布以来啊，西方国家对私人权利一种保护。你发现中国历史上一直到现在，我认为都对私人财产没有什么尊重，只要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私人财产就是欲取欲求的随便被拿走的东西。我今天说很多中国有钱的人为什么他要移民去呢？其实他很大程度出于对私人财产不安全的一种保护，他知道那些地方能保护他私人财产，国内可不保。那封建社会更是如此了。你比方说跟这个大英博物馆，我刚才说的汉斯爵士同时期的中国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藏品太多了，每件字画他都要盖章。问题是他为啥多呀？你家里头有皇上喜欢东西啊，你敢不交出来？你作死呢？也就是在皇权之下没有私人财产概念，我要你啥你得给啥，不用说我向你要啊，你就知道你自己家这东西是皇上喜欢，你都得赶紧献上去，不献上去你就有杀身之祸。所以大量的这个文物向故宫那边去，往那边走，因为乾隆皇帝喜欢这个。你又想想我们封建社会哪有私人权利保护这事儿啊？等再一改朝换代，好，我不说吗？顶层的人把你这东西拿走，底层人恨这东西，反正落不到我手，先给他毁了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人对这种东西态度和这个没有区别。康生、江青这些顶层的人物，他可以巧取和豪夺，几分钱就买走一件东西，甚至直接拿回家。底层的人，我说这些红卫兵有啥？反正这也不是我的。有的苦出身的，你原来让你封牙印的时候，我天天给你弄，我得不着，我他妈都毁他。就这种仇恨心态，其实跟过去我说一二百年中国完成一次轮回，完成一次财富的大洗牌，对财富这种摧毁，这不是一回事吗？那同样，咱也说，你1949年以后， 共产党统治的这个天下，那好，这个在一定政治正确上讲呢是为人民服务，但实质上呢它也是权力交接吗？也是改朝换代吗？我们至今也会看到很多以这个黄二代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在大量的侵吞着国家的财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公权力想要对私权力进行侵犯你是躲不了的，何况这也代表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性，就是用公有制来消灭私有制。建国以后五十年代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是公私合营又什么，其实就是大量的侵吞了私人财产，把你私人财产变成国家财产，由这个完成国家积累。所以我说这一点来讲呢，公有制我本人并不反对公有制，但是我认为公有制必须要在法律制度完备的情况下，而且得是国家的治理能力高度发达的时候，公有制才可能会对所有老百姓有用。一旦你法律不完善，制度有漏洞，社会管理的水平比较低下，那么公有制就会造成什么？公有制就变成了罪恶的私有制。就像我们现在讲这个国企，有人说国企才是这个民企，民企才是国企，说什么意思呢？说民企啊，你看着是私有的，其实是国家想要拿走你啊，或者把你财富拿走，分分钟的，实际上你是公家的。而国企看着是公家的，却有一些掌大权的人从这里捞实惠，变成了他们私人腰包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呢，民企等于是这个国企，国企等于是民企，就公有制私有制你很难分清。这有没有道理呢？它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事实上我们除了洋人拿走了，文革时候历朝历代的这种这个劫难呢，这瞎折腾弄走了很多文物，损毁了很多文物，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从来对私人财产不尊重。你不尊重私人财产，最终就造成了欲取欲夺的时候大量文物流失了。有些西方博物馆你看它展览你就知道什么叫传承有序，哪朝哪代谁掌握谁什么责任，就是你当时很多权贵胆儿再大，他不敢僭越西方的法律直接去侵犯你私有财产的。而中国不是，公权力对私有财产的侵犯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而且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过这问题，这个公权力侵犯私有财产，在这个之前老百姓有个美好愿望，好像说你个人的就是罪恶的，公家的就是高尚的，什么东西一交公就觉得那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那都非常非常好了。可是为什么还会出现南京博物院这种事呢？我告诉大家有一个根本的思考问题的角度你没想到。咱们有一个这个经济学术语叫工地悲剧。啥叫工地悲剧？就这片绿地啊，大家都牵过来羊来吃草，可是这是公家的没人管，把草吃没了也没人往上撒籽，出现害虫也没人管，不久这片工地就荒芜了，谁也不管，结果谁也不能来放羊，这叫工地悲剧。可是如果你把这工地变成那个私人的呢，大家来呢，你要谁付钱来管理这片草地，大家也会给你租金，我们把羊牵过来吃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支持市场化反对公有制一个理由，这个肯定是站得住脚的。那么工地悲剧搁到我刚才说这个事件上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比方说你把这个东西交给公家了，看着好像公家的东西就是大家的东西，间接的也变成了大家拿，那跟权力接近的掌握大权的人欲取欲求随便拿，就像原来南京市市委书记杨卫泽看上南京博物院的一个瓷瓶就拿回去了，弄得南京博物院没招，咋下账下成说瓷瓶损毁了报销了完事儿。像我前一集说的康生拿那么些文物，就你变成进入公库了，那好了，大家都可以拿了，我权力大我拿就多，那可不是权力小就拿不着，没权力也能拿呀，圆明园那些东西损毁了之后，那不是老百姓给拿走不少吗？我们老家哈尔滨有一个厂子叫轴承厂，那都很有名的大厂子，上万人，后来为啥弄得不行了，几乎快黄了，除了他的厂长贪污后来给抓去以外，你知道厂里工人到什么程度吗？大量的南方客商到这买轴承，你都进不去，离厂子100米你进不去了，为啥？保证有工人拦着你，大哥买轴承别进厂里买，我有，我便宜，比那便宜多了，半价给你，为啥？工人都到工厂里偷轴承拿出来卖了，这就叫国外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加拿，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把公有财产瓜分殆尽。那90年代中国搞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其实也是瓜分国有资产的一次盛宴。任何国家不论你什么性质，你只要跟公有制沾边，跟公有制改制沾边，这些事儿都是难以避免的。那前苏联解体之后，你看为啥出现寡头，那些寡头各整个都是原来和权力接的比较近，甚至本身就是权力本身。所以我说我们这些文物现在流失的各地都有啊，被我怎么着，甚至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一切都步入正轨的时候都出现这情况，它和藐视私权践踏私权有直接关系，就我们从来不尊重私人权利。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要对创造财富和持有这些财富的人尊重，这个国家才可能井然有序，才可能有更多人愿意投入创造。而且持有财富它经过代际转移，它是可以实现为整个社会共同服务的。那么你粗暴的践踏私有权利，那你最终结果是什么呢？人人自危啊，我留着干嘛，我第二天可能就不是我的了。他肯定会想各种各样办法，而且别人看到了你不尊重私有权利，那好，我也不尊重你的权利，甚至老百姓都会成为权力的作恶工具，甚至作恶的帮凶，甚至作恶的同情者嘛。所以你今天我给大伙说这几个，境外反华势力骂洋人也对，骂历史遗留问题骂文革也对，但是更主要的是个公权力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老总留的东西你留不住，其实是根源在于我们对私权利、对私产、对私有财产这个权利一直是蔑视和践踏的，就是践踏私权它是文物流失的一个根源。大家想想我说这个有没有道理，你琢磨琢磨。包括咱再讲一个历史上一个事儿，那个蒋介石时期有这么个事儿很有意思，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叫马衡，蒋介石打发自己秘书陈布雷啊到故宫博物院说我要借啥看呢，借乾隆时期的武英殿二四史。然后马衡说借也行，你打好借条一个月以内归还，给陈布雷气的，哪个人一个月能看完二四史，气呼呼就回去了，跟蒋介石说，说是我看呢他这是刁难咱们，是你谁能一月看完二四史，蒋介石说他不是刁难，他就是不想借给我。然后过了大概有几个月，这马衡更绝，商务印书馆的出了二四史，马衡弄了一套送给蒋介石，拿回去看去吧，出版的。而且马衡也说，你要看二四史，你就看这个，你印的还明白。如果你真想拿原版二四史，我认为你就是别有图谋。马衡直接说的，陈布雷又很生气呀、啊。然后他下边有人跟蒋介石说了，说是委员长，这马衡不听你的，给他办了得了，拿下了。蒋介石怎么说？不能拿下。这个二四史乃国宝，由马衡管国宝，这样人管国宝国人放心的。我为什么我在上期说，我说蒋介石没那么臭不要脸惦记老螃蟹吗？我就在这儿嘛，就是公权力对私权力他要有敬畏，一定敬畏之心。你这个东西他由私藏变成公藏了之后呢，你更加应该好好保护的，而不是更大的权力欺凌更小的权力要霸占这个东西。在历史上咱们都知道发现敦煌文物那王老道让余秋雨写文章给骂个够呛，其实那王老道冤枉，他发现了敦煌这些文物，他自己没有能力修缮保护的时候，他到各地州县求大家呀，你这县官能不能管过呢，还拿这个进北京，结果每过一个地方那县官都抽下几箱来占为己有。为啥呢？反正你这皇上你们家的，一旦献上去就你们家东西，你家东西就是我不拿白不拿，我祖上也打天下，我干啥不拿点儿？就到北京不剩啥的。王老道一看没办法，碰着瑞典人那个英国人叫斯坦因，这人懂文物，王老道卖了他一部分，得了钱把这地方修起来了。王老道死前后悔，哎呀，我早知道都卖给英国人卖给瑞典人了，是不是这地方能修得更好。你千古以下王老道挨了不少骂。这就是什么，当公权力对这种私权无耻的践踏的时候，你怎么还留不下呀？你最后想想敦煌被那个外国人弄走那些东西，最后在国外的博物馆里好好的待着呢。那要在中国要经历过几个事儿，经历了这个比方说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后就算留下来了，你现在有些文物不定进谁手里呢，有可能躲到谁家里待着呢，被哪个博物馆的领导人呢，或者说哪个大权力的领导给偷摸拿走了，这都有可能的。所以就是我们反思南京博物院这个事儿， 那个焦点并不在于底下的链条是有多黑暗怎么运作，你要看它的根源在哪。如果没有公权力对私权力的蔑视，这个事儿都不会发生。所以这件事情既无关境外反华势力又无关历史遗留问题，大家应该正确的看待。如果说历史遗留，几千年下来中国的公权力对私权力根本没有任何的敬畏，而是粗暴的践踏。到最后我想给大家提个问题，假如你啊，就我们看那个陶书大英博物馆里边那小玉壶是个拟人化的，假如我们就是这种文物，就是从中国呀被这老外弄走了，不管什么方式弄出国了，你是愿意在异国他乡呢好好的被妥善保管呢，还是愿意回到自己的祖国呢被来回的折腾啊，被黑箱操作呀，被东倒西颠的，被最后被损毁啊，你愿意要哪个结果？我问你，你要是文物你怎么想？你是不是得替文物好好想想？